弟兄姊妹平安，朋友们好，感谢眼林弟兄，给我们带来这首诗歌。诗歌确实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，它提醒我们怎样来回应主。我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马可福音。我们今天来到马可福音第四章。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四章1-20节。我们好不好请大家先把这经文来读一遍。我们请弟兄们读单数节，姊妹们读双数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船在海里，众人都靠近海，站在岸。你们听啊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，把它挤住了，就不结实。又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若是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。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撒旦立刻来，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以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
好，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只有一个祷告，我们就是祷告你说，主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打开你的话语，主，我们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预备我们里面成为一片好土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那马可福音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和大家分享了四次。那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我想请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：耶稣来到地上，他到底要来做什么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来到底要干什么？ 那在过去的几讲中，我们看见耶稣受洗之后，他就正式开始了他的事工，他开始传道，他开始呼召门徒，他开始医病，他开始赶鬼，他开始赦免人的罪。我们上一次还看到说，他和宗教领袖发生了冲突，而且冲突日益的激烈，以致最后他们想要除掉他。那我们上次分享，我们也知道说，他来不是要改革宗教，而是要终结宗教，并且以他自己来代替宗教。那所有这些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呢？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？所有这些给我们看见，耶稣来不单单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，耶稣来不单单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耶稣来是要带来神的国，宣讲神国的福音，呼召人进入神的国，呼召罪人进入神的国。那马可福音的第一章14到15节，我们看到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神国的福音，说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那我们看到耶稣上来第一件事就是宣告神国的降临，耶稣上来第一件事就是宣告神国的降临。所以赦罪只是一个开始，只是一个起点，只是耶稣整个事工的一小部分。耶稣的信息不论是对加利利的群众，或是对他的门徒，或是对宗教领袖，耶稣的信息的主题都是神的国度，关于神国的性质，神国的降临，以及怎样才可以成为神国的子民，神国的子民应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才能和国度相配，这是耶稣的主题。整本圣经的主线可以这样来概括：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，本该代表神来掌管治理这个世界，可惜的是人没有履行这一个崇高的责任，人没有履行这一个崇高的使命，使万物都归在神的治理之下，反而选择了背叛，为自己而活，自立为王，以至于整个世界沦为黑暗权势的奴仆，世界不再彰显神的荣耀，反而充满了暴力、罪恶和死亡。但是感谢神，神的计划没有因着人的堕落而失败，他要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战胜黑暗，战胜罪恶，战胜死亡，恢复人类和创造主之间的关系，重建一个和平、公义的世界。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在那里，狮子和羊羔同卧，小孩子可以牵引他们。一切的毒蛇不再害人。不但如此，神的大能还要医治人生命中各方面出现的疏离 和破碎，这些可能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或者我们的经济层面，可能是理性或者是感性层面，或者是身体、心理和属灵层面。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实现，要等到末日，神才会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，抚平我们一切的伤痛，除去一切的不公义。虽然神的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现在就进入神的国，让神的全能进入我们生命当中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全能。我们人生中种种的伤痛，我们的伤口现在就可以开始愈合，我们生命中种种的支离破碎的关系现在就可以开始被修复。好了，我现在请问大家，这样的国你愿意进入吗？你愿意让神的全能进入你的生命之中吗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主题，来看看耶稣怎么样讲，耶稣怎么样告诉我们，怎么样呼召我们进入神的国。什么叫进入？我们要怎么样进入神国的能力？如何能临到我们？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圣经中非常有名的撒种的比喻。我想很多人都知道，在马太福音13章、路加福音第8章都记载了相同的事情。我想不仅你知道，你的孩子甚至你的孙子可能都知道这一个比喻。有人称这是耶稣比喻中的比喻，是所有有关天国的比喻的第一个比喻，是开启所有其他比喻的一个关键和钥匙。那么这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比喻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最重要的一点，他要告诉我们，相对于世上的国，神国的道理是通过聆听来领受的。神国的道理是通过聆听来领受的。神的国是借着听到而来的。比喻一开始，耶稣就说，你们听啊，好像是敲了一个警钟，要震醒我们，要引起我们的重视，唤起我们的注意力。比喻结束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他鼓励我们要深度的聆听，超越字面的意思。他告诉我们要留心听我们所听到的。整个撒种的比喻说的就是要确保我们听明白、听懂。那神国的比喻是借着听到而来的，这句话非比寻常。为什么？我请大家思想一下，世上的国是怎么样建立的？世上的国是怎么样建立的？ 世上的国几乎都是通过武力和逼迫建立的。世上的国几乎都是通过武力和逼迫、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。他们从来都不是通过聆听而来的。世上的领袖几乎都擅长于吸引人们的耳朵，要人们来听他的。世上最好的领袖几乎都不擅长于聆听，因为在世上要取得权力，方法是演说，方法是武力，而不是聆听。他们要不断地发出号召，要吸引别人聆听，而不是聆听别人。但是神的国完全不同，只有那些擅长聆听的人才可以领受神的国，听得清楚，听得深入，听得明白。这是领受神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。没有这种聆听的能力，你恐怕进不了神的国，天国的大能恐怕也不会进入你的生命。神的国是借着聆听、接受、领会、明白神的道而来的，而世上大多数的王国都是通过武力逼迫的手段建立的。我们知道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，他靠武力的扩张建立他的帝国，他攻陷的地方，那里的人要么就是臣服于他的，要么就是被他杀掉。然而神的国截然不同，他像一颗种子，神的国像一颗种子，而不是一个锤子，也不是一块大石头。如果是一块巨石砸到地上，会给地砸出一个大坑。但一颗种子，无论你多么使劲把它砸到地上，不会砸出一个坑来。一颗种子是轻轻的、静静的落在地上，或者被埋在土中。石头可以通过外力改变地的外貌，但是种子，如果你给它有机会生长，它可以改变土的内在。种子，如果你给它机会发苗生长，它可以改变土壤的内在。所以我们知道神国的运作模式和世上的国完全不同，他不会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用暴力铲除所有不服从他的人，只留下那些臣服于他的人。神的国不是这样，相反，神的国会轻轻地来到，就像一颗种子落在地上发芽生长。种子一开始看起来非常的脆弱，很容易受到伤害，很不起眼，可以被人践踏，可以被飞鸟叼走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天国的奥秘就在那些种子里面，那些种子就是天国的道，是基督信仰的道，就是神的话。整个的撒种比喻说的就是要确保我们自己 听明白了，我们知道自己听明白了。撒种的比喻给了我们一些测试，这些测试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听明白了。撒种的比喻同时也给我们一些警告。有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在神的国里了，其实却不是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了，已经听明白耶稣所说的了，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。那么第一个警告要告诉我们，要提防自己怀着刚硬的心，只在头脑上来听耶稣的话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落在路旁的种子，这些种子从来就没有生根，也从来没有机会生根。这样的人，神的道从来就没有进入他们的内心，基督的信仰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，基督信仰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，就算是飞鸟来把种子叼去了，对他们来说也无所谓。那么在你的一生中，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真理所带给你的能力？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神话语在你身上的能力？就好像你一直知道一些的真理，不过这些的道理只是停留在理性的层面，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，可能是通过听到，可能是通过读经，可能是通过你生活中各样的经历，你突然的发现这些真理突然间活了起来，突然间变得和你自己息息相关。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从睡梦中醒来，感到这些的真理给你带来的那种喜乐，给你带来的那种力量，给你带来的那种能力？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，那么只能说明神的道可能根本没有进入你的心，只是停留在你头脑里。第二个警告是要我们小心，不要只是在表面上，在情感上听神的道。我们看见第二种土壤，或者说第二类人，是那些欢喜领受神话语的人。他们迅速发苗，这群人对基督非常热心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已经超越了理论层面，比第一类人进了一步。他们可能会说，基督改变了我的生命，基督打开了我的眼睛。但是请小心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就像浅土，因为土不深，发苗的植物没有根去吸收更多的水分，去抵抗太阳的暴晒，因为土很浅，根就扎得不深。虽然他们说基督改变了他们的生命，他们也为此欢喜快乐，可是一旦困难临到， 一旦苦难临到他们，一旦他们失去了生命中重要的东西，他们就离开了神。这个时候他们可能会说，我信了耶稣，为什么还会遭遇这些的难处？好像还不如那些不信的人。或者还会说，如果我不能拥有这一切，如果我不能拥有那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基督信仰又有什么用呢？耶稣基督又有什么用呢？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他们虽然有了情感上的经历，有了一些个人的领受，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明白天国的道理。他们成为基督徒，以为自己进入了神的国，但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把基督带进自己的国而已。他们真正想要的是靠基督实现他们自己的计划，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想要的是位赐福者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位赐福者，而不是想要救助。他们想要得到帮助和安慰，而不是救恩。当然，想要得到帮助和安慰并没有错，但是他们把耶稣基督看成了是提供帮助的人。如果耶稣不再帮助他们达成他们的目标，让他们欢喜快乐，他们就离弃耶稣。耶稣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工具而已。他们从来没有把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耶稣，他们始终把自己生命的主权紧紧的握在自己手中。他们生命中有一堆的问题需要耶稣帮他们来解决，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忽略了，就是他们是罪人，我们是罪人，你我都是罪人。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位救主，而不是一位百依百顺的帮助者。那第三个警告，也就是第三种人，第三种土壤。第三种人给我们的警告是要专心听神的道，不要心怀二意。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认出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们也很容易看出来第四种就是好土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但是第三种人最令人困惑的是，我们很难把他们辨认出来。他们有根埋在地里，只是他们的种子撒在了荆棘之中，那些荆棘和他们一起生长，让他们很难结出果子。第二种土壤结出来的都是属世的东西，至于那些属于第三种土壤的人，他们生命只是部分的献给了主，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只是有部分的主权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事物让他们分心。他们敬拜神，同时还敬拜其他的事物，他们心怀二意，所以他们里面基督的生命 就被挤住了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那么在这几类人当中，大家想一想，谁最痛苦？第三类人最痛苦。第一类人不痛苦，第二类人也不痛苦，相反他们欢喜快乐，但是一旦发现基督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他们转身就走。最后一类人也不痛苦，就是豪土，因为他们真正感到了结果子的喜乐。所以只有第三类人最痛苦，他们把自己献给了基督，却把心思放在其他的事物上。比如说我的工作、我的生意、我的家庭、我的孩子、我的手机、我的车子、我的外表、我的身材、我的健康、别人怎么样看我、我在别人心目中重不重要等等等等。这一个列表可以是无穷无尽，每个人的列表都不尽相同。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都超过耶稣在他们心里的地位，没有这些过不了。所以这些东西把耶稣挤出了我们生命之外，所以你看不见自己生命的改变，也看不见自己生命结出果子，也看不见任何人因你的生命而被改变。斯布珍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，他说，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你坐在一艘驶往天国的大船上，你可能不会从船上掉到海里，但是你却可以在船上摔一个大跟头，折断你的骨头，以至于整个的行程你都在医务室里面躺着。那么我稍微总结一下，首先不要带着刚硬的心听道，要让神话语的大能来进入我们的内心，慢慢的来改变我们，影响我们。其次，不要以肤浅的心来听道。天国的道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只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是一个罪人。我们不只需要一位赐福者，我们需要一位真正的救主。那么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我的土壤中就是有很多的石头，我的土壤中就是有很多的荆棘，怎么办？我怎么除去它们？让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坎布·摩根弟兄，有人称他为解经王子。坎布·摩根弟兄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。有一次他来到意大利，来到一个墓地，那是一个旅游景点，因为那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坟墓，有几百年的历史，坟墓里埋葬的可能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因为坟墓建得非常好，上面有一块非常漂亮又大又厚的大理石石板。多年以来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有一棵橡树的种子偶尔落进了这个坟墓。 那么这颗种子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，不断的长大，不断的长大，给他找到了一条出路，然后越长越大，最终变成了一棵大树。人们发现那块又大又厚的大理石板也被这棵大树给撑裂了，裂成了两块。是不是很神奇？一颗种子如果是落在石板上，可能它什么都做不了，可能只能被人践踏，被飞鸟叼走。但是如果你给它机会，释放它的力量，它可以做出令人惊讶的事情来。为什么耶稣把神的话比作种子？因为种子看起来是软弱的，但是它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，它蕴含着生命的力量。它的软弱就是它力量的奥秘，它的能力就隐藏在它的软弱里面。所以请我们记住，我们不过是土壤，耶稣是原主。土壤的工作不是要除去石头，土壤的工作也不是要除去荆棘，那是原主的工作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接受那种子，让它进入到我们的内心，让它可以释放它的能力，释放它的全能。那最后一点，这个比喻当中有几节的经文，10到12节，可能会令很多人感到困扰。人们可能会问，难道耶稣不希望人们明白他的比喻吗？明白他的话语吗？其实不是。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几节经文。那么第10节给我们看见人们对耶稣讲的比喻的一个态度。当人们存着谦卑、敬畏、寻求真理的态度来回应耶稣的比喻的时候，并且以行动来寻求进一步解释的时候，就有天国进一步的启示和解释赐给他们。至于那些虽然听见却仍然停留在表面的人，就没有进一步的启示赐给他们。没有接受，没有领受，就没有进一步的启示和发展。所以比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隐藏，恰恰相反，比喻的目的是为了显露。比喻把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带到真理里面，比喻把真正愿意寻求真理的人带到真理里面。那么如果我们再往后读一点，24节和25节再一次加强了这个思想，警告人们要小心如何听，因为他们怎样听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。这里说他们用什么良器来量，就用什么良器 量给他们，凡有的还要给他们更多，没有的连他们所有的也要夺取。这个方式表面上看起来非常不公平，但是这恰恰就和第十节和十二节所描述的是同样的道理。那些以真正的听见来回应比喻的人，主就给他们更多的启示，而那些以肤浅的听见来回应比喻的人，连他们所听见的也失效了。那些以真正听见来回应比喻的人，领受了更多的启示，而那些以肤浅的听见回应比喻的人，连他们所听见的也失效了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好，我的分享就停在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带来天国的信息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，帮助我们不要带着刚硬的心和肤浅的心来听到，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面的石头，也除去我们生命中的荆棘，让我们成为一片好土，让天国的道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成长、生根、发芽、结出果子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主，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